弟兄姐妹们平安。对，今天是母亲节，我想首先我们为每一个人自己的母亲，我们来感谢神啊，因为我们的母亲曾经用无比的爱心把我们养大成人就像刚刚我听到姐妹祷告的哈。不管我们是困苦，我们是贫穷，有母爱的就是最幸福的。我想我们也要感谢神因为神设立了这个婚姻的制度，设立了家庭的制度，所以他是一个父亲一个母亲两个人加起来少一个都不可以，两个人加起来呢就很完满的把这个神的慈爱把神的正直，把神的丰富就能够彰显出来，那让我们在家庭里面都可以享受到一个快乐我们可以享受到一个美满的家庭这都是神的恩典我们要感谢他。那像刚刚王健一样我也祝贺在座的每一位母亲有一个快乐的母亲节愿神赐给你们爱心愿神赐给你们智慧让你们能够将儿女好好的抚养长大。那对我们儿女已经成年的这个母亲们我也祝福你们愿你们的儿女可以用孝心来恩待你们。让我们一起祷告来感谢神。是的，天父，我们要将一切的感谢赞美都归给你。因为这一切都是从你来的我们亲爱的母亲，主你给他们爱，主啊你给他们无比的忍耐将我们抚养成人，主啊这是从母亲身上我们彰显，我们看到你慈爱跟荣耀的彰显，主啊我们心中就充满了感谢，主啊我们将在座的母亲们都交在主你的手中，主啊是特别是年轻的他们在事业在家庭在做母亲的身份上面，主啊他们有许多的辛苦，主啊我们求神，主你赐给他们力量，主啊求神你赐给他们从天上来的智慧，赐给他们许多的爱心跟耐心好好的将我们的下一代能够培养能够让他们在主的爱中，在主的真道中让他们长大成人。我们谢谢你，我们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今天我们思想你话语的时候，我们也求主与我们同在，主啊你的圣灵也帮助我们了解你自己的话，主啊好像明光照在我们的中间我们就明了你的心意我们就可以照着你的心意去做，我们这样交托仰望都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请大家打开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找到只有两节经文，找到我们一起来念这两节经文。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五十七节，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我们刚刚念的那两节经文第五十七节讲到说，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那到底得胜了什么呢如果我们看这段经文的前后文或者是上下文我们就知道是得胜了这个死亡的权柄。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的主题是讲到复活。使徒保罗跟哥林多的人讲说，当日我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最要紧的，就是基督照着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主耶稣复活以后曾经显给十二个使徒看 然后呢也显给很多的门徒看。那这些人呢都是主复活的这个见证人。那保罗告诉他们这一点以后呢，就反问在哥林多的弟兄姐妹他说既然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情。所以保罗对这个事情非常的重视他告诉他们说，若死人没有复活的话，那基督也就没有复活。那如果基督没有复活的话呢，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而且呢更重要的是，如果基督没有复活的话，那显明我们是妄为基督做见证，意思就是说我们都成了说谎的人，我们的见证都是虚幻的。换句话来说，如果基督没有复活的话，就没有福音可以来传讲。可是圣经告诉我们保罗非常清楚地知道基督确实已经从死里复活而且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因为他复活，所以有一天信他的人也都要复活。接着保罗用了56节的经文非常长的一段经文来向他们讲论这个耶稣复活的事情从复活的也讲到我们要复活的事情从复活的形体到复活的时间到主耶稣基督战胜了死亡的权柄，这是一篇非常完整的一个讲论。那保罗结束了这段讲论以后，他随即他马上就跟着勉励弟兄姐妹们说，所以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那保罗这样子的联想他把这个复活跟我们的服事联想在一起，这个逻辑是不难理解的因为既然知道了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就是既然知道有一天我们都要复活，我们都要跟主耶稣做更大的事情，那我们最自然的一个回应就是现在好好为主做工来扩展这个神的国度而且为将来我们更大的服事来做好准备。我想学科技的弟兄姐妹们都会很欢喜到 Google 或者是到 Apple Computer 到苹果电脑去上班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公司的待遇好他们的福利很好。虽然我听说这个苹果电脑在那边工作的弟兄告诉我那边的压力非常的大可是我们都是欢喜去这两个公司做事他们的待遇好，他们的福利好。在每天我来教会的时候，我都看到非常漂亮的那个交通车有大的有小的 Mercedes-Benz 很好的交通车在接送这个苹果电脑的员工们上下班有一天我到教会来的时候，我发现我们教会的门口放了一个小牌子说洗车在后面 Car wash in the back。 那我就好奇走到后面去看，我真的有人就在那个地方洗车。我就问他们说，你怎么在我们的 parking lot 我们的停车场来洗车呢他说原来我们是 Apple Computer 的员工专门为他们洗车的。那我好奇了，我就问他说，他们那个洗车不是普通的洗车把外面洗干净他们是里里外外清得非常干净的如果你要把你的车子送到外面去做这么一番功夫的话，至少是200块钱。那我就问他说，那你们给员工这洗车要多少钱呢？他说20块钱。所以你看到这些公司对员工就是非常的好。那不仅是这样子，你说像 Google 像 Apple Computer 其实还有很多高科技的公司他们在硬件上，在软件上他们的设计，他们的观念都居这个领导的地位所以呢我们在这些公司里面做工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格外努力的工作，对不对？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前途是非常光明的，我们知道这些公司将来的发展性是非常强的，我们在里面做事那个利益也是很大的。可是各位弟兄姐妹，我绝对不是用 功利主义来看我们的服事。我也不是在这个地方传讲这个成功的神学，我是只是拿这两个公司呢来做一个比喻啊，就是说让我们看到，当我们对我们的前途非常有把握的时候，我们的服事是会很热心的哈。事实上，像 Google 哈，像 Apple Computer 或者像 Cisco， 像所有的公司大公司，他们都会成为过去啊，只有神的国度是永存的哈。那过去两次的讲到，我都跟弟兄姐妹们分享到基督徒的生活。在三月份我们讲到我们的灵修，在四月份的时候我们讲到我们的敬拜。那我想今天我要从永恒的价值这个观点这个观念的平台，我们来一起思想我们一个基督徒的侍奉生活我盼望这个观念能够成为我们服事的一个能力。那照着基督，照着这个圣经的启示服事神呢本来就是一个从起初一直到永远的事情。我们很感谢神，我们服事神的人永远不用担心没有工作，永远不会被 lay off， 这是从开始一直到永远都是要服事的。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十六节，圣经就跟我们说，神造人的目的之一就是要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全地都要管理并且其上所爬的一切昆虫。这是过去，这是神创造人起初的目的之一。然后在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五节也说，在将来那节圣经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来管辖乃是交给主耶稣他来管辖。我们将来的服事呢就是要跟耶稣基督一起，我们来管理神所造的一切我们也晓得起初的人类从亚当一开始就没有做好神交托给他们的这个任务我们只要看看今天整个世界的生态看看这个整个世界这个环境被破坏的情形，我们就可以晓得我们人实在是完全没有做好神给我们的托付始祖犯罪以后，使大地都受了咒诅所以这个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受造之物就陷在这个败坏的辖制里面。在罗马书第八章里面，圣经讲到说，现在的世界是浮在虚空之下，叹息劳苦，等候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现出来这是圣经给我们的启示。现今的世界是败坏的可是将来的世界呢会苏醒会整个大地会复苏等到那一天来到，等到那个新的世界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圣经怎么说呢？他们还是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现出来。所以在那个时候，神的种子也就是我们这些得救的人还是要来做这个主导的工作。我们看到神给我们的托付实在是非常的大我们将来的这个服事呢也是非常的大所以我们应该好好的预备自己我们来承担这样子的一个服事。那事实上我们看到能够服事神也是一种恩典因为我们想掌管宇宙万物的神竟然愿意让我们参与他的这个事工让我们参与他的计划这实在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特别是当我们想到其实神有很多的选择对不对？有多少人比我们好有多少人能力比我们强可是神没有说 你能力强你好你过来他把这个服侍他的工作交在我们这些可能不是很起眼可能不是很有能力的人身上。我觉得这个本身呢就是一个很大的恩典。那事实上使徒保罗呢他自己也有这样子的一个看见。 他在我们今天看的这张圣经，就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九节，他说哈，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是蒙神的恩啊才能够成的。他说我比众使徒格外的劳苦啊，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所以保罗非常的清楚啊，他能够服侍神是很大的一个恩典。其实每次哈，当我想到我能够有这个机会来服侍神，来服侍弟兄姐妹，我心里也是一样充满了这个感谢。我常跟我的大学同学、我的高中同学有电邮email 的这个来往，我们都一直保持着很密切的联系。那我就从 email 中间看到我的这些同学们呢，他们正在享受人生的黄金阶段，这英文讲这个 golden age。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刚刚退休他们有钱他们有时间他们有健康的身体他们可以到各地去旅游他们可以做自己认为有意义自己喜欢做的这个事情。在他们的电邮里面常常有很多的讨论世界各地的风光常常附着很漂亮的世界各地的照片。你说我心里羡慕吗？是的，我心里是很羡慕他们，有时候很羡慕他们可是我也明白，我心里也明白，如果说我也是像这样子，我是像他们一样生活的话，我不是说他们的生活不好，他们的生活很好如果我是这样子的话呢，我心里会有一个不安的感觉会有一个不踏实的感觉，好像有什么我该做的事情我没有去做一样因为我想到神拯救我们原是让我们能够服侍他就像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说的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的神吗？所以我感到神救我是一个恩典神让我服侍他是一个恩典神赐我这么好的弟兄姐妹同工团队来一起服侍让我有这么好的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成为我服侍的对象这更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恩典所以我不会用任何的其他的这个生活方式来取代我现在的这个生活方式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珍惜这个恩典要看重我们的服侍我们千万不要让一些小小的挫折或者是弟兄姐妹中间一些意见的不合而放弃你的服侍因为这个是非常非常可惜的我们服侍会碰到一些的困难可是这些挫折这些困难事实上只是神用来磨练我们的一些工具跟手段让我们经过试炼以后可以成为神更能够使用的器皿圣经里面有很多关于侍奉的教导我们都应该去留意特别是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三节里面讲的圣经告诉我们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我们怎么样看自己我们就不会去我们知道怎么样去看自己就不会跟同工产生这些冲突我们自己知道自己的恩赐然后在教会里面找到一个合适的一个服侍神的位置这个就是合乎中道服侍神需要经过许多的学习需要经过许多的调试才能够建立一个很有效的一个服侍的团队我们刚刚讲到服侍是一个恩典是一个恩典所以如果你有这个负担你愿意提早离开这个职场就是提早退休用人生的下半场 来侍奉神的话，那你就应该早一点做好准备，好好在真理上面能够装备自己，也要开始学习过一个简朴的生活。那等到神的时间到了，等到神呼召你的时候，你就可以很顺利的出来服侍他，就没有任何的拦阻。在上个周末我们有一个同工的座谈会就讲到教会的承传教会服侍的人必须从一代承传到下一代讲到这个承传的问题，所以我们就谈到很多关于服侍关于侍奉的事情。那有人觉得我觉得很有道理他觉得呢，职场就是我们上班的地方事实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训练的场所，我们可以从职场上面我们学习殷勤就是我们怎么样学习认真的工作这个弟兄说他说上班不殷勤的人大概也很难期望他的服侍会殷勤，对不对？我们也可以学习怎么负责任我们在公司里面做事是要负责任的，同样我们在教会的服侍也是要负责任的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我们上班的时候呢努力的工作不但这是一个操练，而且这是一个基督徒在职场的一个美好的见证。那等到什么时候你出来呢？等到有一天早上你到了你的办公室或者是到了你的 cubicle你脑筋里面想的不再是公司的事情而是教会的事情，或者是宣教的事情或者是神感动你去做的事情，到那个时候就差不多了这是主耶稣给你的一个讯号，一个 signal 一个讯号，出来吧我有更大的事情要你去做。那在座谈会中有另外一位弟兄他也分享，他分享到教会里面我们怎么去服侍神这个服侍的进阶到底是什么他的分享是这样我觉得也很好他说我们孩子小的时候呢，我们就参与儿童部门的服侍我们陪着孩子呢一起来成长，等到我们的孩子进了初中进了高中，那我们就到青少年部去教主日学或者去帮助他们的活动等到我们的孩子上了大学呢，我们就开始服侍教会里面其他的成年的弟兄姐妹我觉得这个也蛮好，虽然不是每一个人都需要这样或者是合适这样去做不过这是一个进阶性的服侍是蛮好的我们可以一步一步的来学习，同时教会的这个儿童的部门或是青少年的部门也就不断的有这个新的资源能够投入他们的侍奉，所以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服侍的方法。保罗勉励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说，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在他的心目中这个坚固的信心是门徒服侍的一个根基特别是对于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还有有一天我们也要复活的这个信心。在哥林多的教会里面我们刚刚讲到有人不信有死人复活的这个事情，所以结果这个教会里面的服侍呢就看不出来那个果效教会里面我们讲了哥林多的教会呢就分门结党就起了这个纷争，就看不出圣徒服侍的那个果效出来我想如果没有这个根基的话，那我们的服侍也会成为一种血气的服侍，那意思就是说变成靠着我们自己肉体的能力或者是靠着我们的一个意志力来服侍而不是出于一种信心跟爱心的服侍，那像这样子的侍奉呢是不会长久的如果你是靠着血气去服侍呢，那碰到一些的困难挫折你很快就会心灰意冷，就没有办法继续下去。我们谈到侍奉的时候常常讲到我们很容易 burn out 为什么我们很容易 burn out， 就是因为我们的服事是一种血气的服事。我以前看到过一位弟兄啊，不是，这不是在我们教会里面的，所以你不用担心啊。那这个这位弟兄呢，他非常勉强的他做完了两年的小组长以后啊，每次我们一起开会，我都可以感觉到他是很非常不心甘情愿的哈，非常不得已的在那个地方。所以他做完两年的这个执事以后呢，就不但不再继续服侍，他连教会都不来了。他就是 overnight， 就是他下任的第二天的那个礼拜，就永远看不到他。所以这样子的服侍呢，不会有这个长久的果效。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在 NIV 新国际版的英文圣经这样子翻，他说经常全力委身于主的工作。Always give yourself fully to the work of the Lord. 所以服事是需要付上代价，然后这点是非常的确定的。主耶稣曾经教导他的门徒关于做仆人，我们服事人的就是做仆人的，关于做仆人的心态，他向他的门徒说，你们有谁，你们的仆人去耕地或者去放羊，回来从田里回来，你就对他说你赶快坐下吃饭呢？没有人这样子做，没有主人会这样子的做。你岂不是对他说你给我预备晚饭，你束上带子来伺候我，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吃喝。所以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会谢谢他吗？这样子耶稣说，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该做的。这就是一个服侍人的心态。服侍人的就是要这样子，只求把工作做好，不求别人的感谢，别人的赞赏，或者是不求一切的酬劳。我刚刚说服侍是恩典，那我现在又说服侍要付上代价，你们是不是觉得这中间有一个冲突啊？怎么会是又是恩典又要付代价呢？我觉得应该是没有，应该是没有，因为恩典是因为神允许我们参与他的计划跟他的工作。我们刚刚讲到，这个是最大的，是最有意义的，而且是有永恒的价值的。可是付代价呢，是我们的一个回应，我们因为这个恩典，我们愿意竭尽所能的来侍奉他。所以恩典跟代价并不互相的冲突。再者我们看刚刚看到的耶稣基督讲的那一段教导，那段教导是教导仆人的他不是教导主人的。圣经里面另外有教导主人的这个话，所以我们可能会有一个误解，说神是一个很严厉的一个主人事实上圣经让我们看到神是最好的一个主人。圣经说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所以我们服侍他的时候，神会用笑脸来帮助我们，他会借着我们的服侍呢，来锻炼我们的品格跟力量，而且在整个的这个过程中就引导我们过一个很有意义的人生。这段经文的最后一句话是这么说，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保罗把侍奉跟复活连在一起就让我们很清楚的看到，服侍神不但是今天要做的，而且是主耶稣再来以后我们要继续做的事情，所以绝对不是徒劳无功的。那事实上也是这个样子，我们所做的一点一滴都是在两件事情上面有它的功效。一件是领人进入神的国度，传福音是我们很大的一个服事，领人进入神的国度，或者是预备将来神国的人才。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彼此的学习教导就是预备将来国度的人才，我们所做的所有的事情都在这两件事情上会看到这个功效。这种认知呢， 就会让我们的服事有目标，有喜乐，就好像先知以赛亚所说的，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这是以赛亚书40章31节，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虽然是这样子讲，有时候呢看不到服事的果子的时候会使我们觉得灰心，但我觉得神的话提醒我们，看不到这个服事的果效呢，并不等于说你的服事没有果效。在基督里的劳苦都不会落空，都不会是突然的。有一天神会让我们看到我们辛勤的服事所结出来的美好的果子。我记得我在 San Diego 的时候，我们的牧师周牧师周守群牧师呢，常带同工们一起查考圣经。那有一次在我的家里，周牧师周师母带我们查考圣经的时候，我还记得周师母那一天的分享。他告诉我们说，有一天晚上他灵修的时候，他看到路加福音5章5节就是这个耶稣叫彼得说你把船开到水深之处的那一段经文。路加福音5章5节，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那他看到周师母他看到这段经文呢，他就非常的难过他就在神面前流泪，以后跟神祷告。他说是的，原来他跟周牧师呢，在教会里面很辛苦的很勤劳的在牧养这个教会可是没有看到教会的增长，没有看到弟兄姐妹们的长进这是很枉梗的。对不起，我这么讲，因为我也是其中之一，很枉梗的一群会众他在牧养他看不到果效。我们整夜劳苦都没有打到什么鱼，所以他在神面前跟神祷告，说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可是他们没有灰心，他们继续 的服侍神。那渐渐神让他们看到他们的果效实在是有的，虽然不是非常明显的，可是我们看到这个弟兄姐妹们得到造就，受了他们的影响，他们的品格，这个周牧师周淑敏的品格，他们的勤劳真的是后来影响了很多的弟兄姐妹这些人呢也都现身出来服侍神。现在周老牧师，现在可以称周老牧师80多岁了，上个礼拜看到秀美刚从 San Luis Obispo 回来周牧师师母退休了以后就从 San Diego 搬到 San Luis Obispo， 那现在呢还是在那边的教会继续的服侍神现在是以前是代理的牧师，现在是教会的长老他继续的，神仍然的使用他们仍然的赐福他们的工作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服事没有果效的时候，我们不要灰心。没有果效并不是你看不到果效，并不是等于没有果效。神都会让我们看到我们在主里的辛劳是绝对不会落空的。让我们一起来祷告。